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最近这段时间呢，在工作上面的一些经历啊，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在几年前呢读过了一本好书。今天呢，也想借助这个机会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想必大家啊，看到这个节目的标题呢，可能也会觉得这个话题会不会有点太冷酷了？但是呢，我觉得啊，它可能要比我们听过的绝大多数的这种商业吹水啊都有意思。因为呢，它是一本啊被硅谷的创业教父们、都封为神作，甚至啊可以说是被无数大厂的总裁压在枕头底下的这种商业圣经。不卖关子，这本书呢就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写的《创新者的窘境》。在我们正式聊那些复杂的商业案例之前啊，咱们呢就先聊一个关于重力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呢，它也是源自于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坦森教授跟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伯格曼教授的曾经的一段聊天。伯格曼呢，是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就说，重力这个东西呢，是完全不在乎你的努力的。往开了想啊，重力在乎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吗？他根本就不在乎。重力在乎你这辈子工作有多么拼命，你扶了多少位老奶奶过马路吗？他更加不在乎。如果你脑子一热，你决定从悬崖上面往下跳，那不管你嘴里面喊着多么高尚的口号，重力呢都会以每秒钟 9.8 米的加速度啊，就把你无情的拍在坚硬的岩石上。这就是那句话啊，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讲的就是一个不在乎。而在商业里边呢，其实也存在着这么一种啊，像是重力一样的这种比较冷酷无情也无法抗拒的底层规律，就是啊，大公司的衰落，它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愚蠢，也不是因为啊他们的管理层整天都摸鱼或者决策失误，那更不是因为啊他们不努力。恰恰相反啊，正是因为他们做对了所有的事情，他们呢极其认真地听取了客户的反馈，投入了海量的研发资金，开发出了那品质上最好的那种产品，并且呢去疯狂的去追求高毛利高回报的市场，去反哺自己的股东。然而呢，他们最终还是被自己啊最擅长的这些事情，就像是被重力拉扯一样，就活活的拍死在了沙滩上。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科技世界，这明晃晃的例子呢就摆在眼前，比如强如谷歌，像是 Facebook 也就是现在的 Meta 这样的硅谷超级巨头，他此时此刻也正在被这种商业重力所折磨的这夜不能寐。谷歌呢，坐拥全球啊最顶尖的 AI 研究团队，但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像是那月之暗面的 Kimi 啊，或者国外的 Perplexity 这样的初创公司，用了极其粗糙但是极具颠覆性的交互方式，就挖走了他们的核心流量。Meta 呢，它算是一个坐拥了几十亿社交用户的帝国了。却在短视频浪潮来袭时啊，被一个被调侃为去看小姐姐扭屁股的这 TikTok 就逼得直冒冷汗，不得不仓促应战。在国内呢，这样的例子照样比比皆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些互联网巨头们啊，也同样在承受这种引力的拉扯。你看，大模型的风口刚起来的时候，为什么最先刷屏、最快让大众用起来的，反而是像 Kimi 这样的只有几十个人的初创小团队？而不是那些啊手握几百亿现金天天喊着 All in AI 的那些传统大厂们。这呢其实就是重力的力量，它并不在乎你过去的光环所留下来的余晖，也不在乎啊你现在防守的有多么的拼命。既然说到了《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啊，咱们呢就不得不多花点时间呢来聊一聊它的作者，就是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这位老爷子可不是一般的学术书呆子。那如果你见过他本人呢，或者说你看过他的演讲视频啊，你最先注意到的绝对是他的身高。这位老爷子啊，他足足有两米，在哈佛商学院的讲台上啊，他就活脱是一座移动的学术高塔。而且呢，这克里斯坦森年轻的时候呢，还去亚洲啊做过两年的传教士，你敢信？那这让他后来的演讲啊跟授课的风格呢，都带有了一种啊极其独特的，就是温柔而且呢又有穿透力的那种传道士的气质。就关于这个人呢，在硅谷上流传最广的一个江湖段子啊，就是关于英特尔的传奇总裁安迪格鲁夫的。 说当年啊，克里斯坦森刚刚发表了他这个颠覆性的创新理论，正值英特尔在微处理器领域啊如日中天的黄金时代。这个安迪格鲁夫呢，这个人是出了名的，他暴脾气以及就是追求效率的一个狂人，就被称之为啊是硅谷最凶狠的经理人。他听说了克里斯坦森的理论啊，就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语气呢极其傲慢的说：“哎，听着啊，我可是个大忙人，没时间看你那本破书。你下周呢来一趟英特尔总部，你直接告诉我你的理论呢对我们英特尔到底意味着什么。”要是换作一般的年轻学者，在面对安迪格鲁夫啊这种压迫性极强的气场，估计啊腿都吓软了，估计得赶紧准备一堆精美的汇报材料啊去指点江山。不过呢，克里斯坦森呢绝对不吃这一套。他到了英特尔之后呢，格鲁夫说啊，给你10分钟，开始吧。据说呢，克里斯坦森就微微一笑啊，说：“哎，格鲁夫先生，我不知道你们英特尔啊该做什么。如果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呢，那我就是个骗子。但我可以讲一讲别的行业正在发生的故事。看完这些故事，也许你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于是，克里斯坦森呢就在讲台上开始讲小钢厂是怎么干掉传统的钢铁巨头的。据说啊，格鲁夫听着听着，这脸就开始变了。就没等克里斯坦森讲完了，格鲁夫就匆忙地打断他说：“好了好了，你不用讲了，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英特尔如果不去做低端的芯片，而呢是把低端市场拱手让给 AMD 那些对手，那我们就会像那些大钢厂一样，被从下往上的蚕食掉。”这个故事呢可以说是极其经典，说英特尔正是因为听取了克里斯坦森的建议，后来呢就推出了专门针对低端市场的赛扬处理器，就成功的把 AMD 的蚕食攻势给挡了回去。克里斯坦森呢，他这个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从不直接给你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而是呢教一套让你能够看清商业世界引力波的一个思维框架。那么克里斯坦森究竟拿着什么行业做实验，他推导出这套算是震古烁今级别的理论呢？他呢选择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行业，就是电脑硬盘。在克里斯坦森眼里，硬盘行业就算是商业世界的果蝇。大家呢怎么都在自己的初中的生物学的课本里边学到过，那科学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果蝇呢？因为就是这小虫子它的生命周期啊极其短，它繁衍速度又极其快，你可以在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它几百代的遗传和变异，看清演化的规律。而电脑硬盘行业呢也是如此。我们回退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啊到90年代之间，这个硬盘技术的迭代速度啊简直就是跟坐了火箭一样了。它产品的生命周期呢基本就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在这个行业里边，商业的兴衰，技术的交替算是被高度的压缩。你可以用极短的时间去看清楚啊几百年才能在其他传统行业里边发生的这种商业演化的剧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这个在被高度压缩的商业果蝇实验里边啊，最经典的、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案例，就莫过于啊希捷公司它那个 3.5 寸硬盘的样机之谜。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到啊1985年左右，希捷是全球 5.25 英寸的电脑硬盘啊无可争议的霸主。在那个时候呢，那电脑还是那种笨重的台式机，5.25 英寸呢绝对是个主流。希捷呢就是靠着把这些硬盘啊就卖给了那大名鼎鼎的 IBM 这种台式机的巨头，算是赚得盆满钵满。希捷研发部门的这个工程师们也都极其的优秀，他们在当时的实验室里面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微型化的趋势，也早早地研发出了一批啊就是 3.5 寸的硬盘的这个样机。那这些样机呢做工非常精美啊，性能也相当稳定，完全是可以用的产品。你看照道理来说，既然咱们产品都做出来了，那么推向市场卖不就行了吗？但是希捷的决策机制就发生了一次啊极其诡异的堵塞。当时希捷的销售人员就拿着这一批啊 3.5 寸的这个样机去拜访他们最大的这个客户，也就是 IBM 这种台式机厂商的采购经理。IBM 的人啊看了一眼就摇了摇头，他说：“我们要这玩意儿干嘛？这小盘的容量也就10兆，而我们台式机呢现在需要的是20兆、40兆甚至更高容量的硬盘， 至于体积小、重量轻、省电，拜托，我们的电脑呢是放在办公桌上用的，不需要搬着到处跑，谁在乎它省不省电？我们要的是更便宜，以及呢这个单位存储成本更低，或者说是更大容量的硬盘。销售员一听啊，觉得人家说的很有道理吧，于是呢就回公司呢写了个报告。紧接着呢，希捷的财务团队呢又算了一笔账。在当时呢 ,5.25 英寸的硬盘的市场需求啊正处于爆发期，毛利率极高。可以说每一笔研发和生产资金投进去就立马能换回非常丰厚的回报。而这个 3.5 寸硬盘呢，它不仅现有的主流客户他们不想要，而且呢因为刚刚起步，单兆存储成本啊要比 5.25 英寸的要贵很多。预期的毛利率呢也就低得可怜。那如果换你是希捷的总裁，你会怎么做呢？你想想看，手里边的资源是有限的，他一边呢就是嗷嗷待哺的挥舞着这支票要买大容量硬盘的黄金客户，他另一边呢是一个毛利很低、这容量又小，而且呢还看不清未来的一个 3.5 寸的一个小玩具。你会怎么选我不知道，如果换我的话，当然会把资源投向这个回报率更高、客户最想要的地方吧。于是呢希捷的决策层呢也非常的理智，也非常的科学的做出了决定。他就把这 3.5 英寸的硬盘的项目啊就无限期的束之高阁了。然而呢这个时候重力的拉扯就开始了。那些啊在希捷内部啊觉得憋屈、觉得不受重视的这些 3.5 英寸硬盘的这个研发工程师们啊，一气之下呢就纷纷辞职。他们走出了希捷的大楼，在外面呢就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叫做康纳外设。康纳呢这一家公司没有现成的大客户，他们必须自个儿去找活路。他们就惊喜地发现啊，虽然台式机厂商不需要这 3.5 英寸硬盘，但当时啊正在悄然兴起的一个边缘市场，也就是笔记本电脑的厂商，比如说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这康柏电脑，他们对硬盘的体积、重量、功耗都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对于笔记本电脑来说，那容量小一点没关系啊，因为用户呢只是用它在出差的时候处理个文档，单位存储的成本贵点也没关系啊，因为你买得起笔记本电脑的高端商务人士，人家也不在乎多付这么一点钱。但是呢它就必须得小，得省电。康纳呢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当时啊极其微小、被希捷根本就看不上的边缘价值网。随着笔记本电脑市场的这个野蛮生长，康纳的 3.5 寸硬盘啊就销量就开始飙升了。更可怕的是呢，随着出货量的暴增啊，这 3.5 英寸硬盘的技术啊，它的技术迭代开始加速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啊，它的容量就直线上升，单兆的成本呢呈指数级下降。那时候到了80年代的末期，3.5 寸硬盘的技术啊已经成熟到了其容量不仅能满足笔记本电脑，甚至啊也可以轻松的去满足台式机的需求。而且呢它比 5.25 英寸呢那更小、更省电、也更可靠。那这时候呢台式机厂商呢也开始变心了。他们对希捷说，哎，不好意思啊，哎，我们要换这 3.5 寸硬盘了。希捷呢到这个时候啊才如梦初醒啊。慌忙的去调集重兵去研发以及生产这 3.5 寸硬盘。虽然呢希捷呢毕竟凭着这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积累啊终于活了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不得不说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市场的份额呢被新入者生生的撕裂，元气大伤。而许多和希捷同期 5.25 英寸的那些巨头们，则在这场重力加速中啊直接就摔了个粉身碎骨。这就是《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真理。技术本身并不能决定一家公司的生死，决定生死的是你究竟被锁在了哪一个价值网里，你的资源究竟在被谁所挟持。那么这个被锁死、被挟持的过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商业新闻或者案例分析，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帝王视角。我们会觉得，哎，一家公司的决策全靠总裁的英明神武，或者呢是愚蠢的拍板。如果呢这家公司转型失败了，那一定就是总裁这脑子进水了， 或者说呢，这一战略眼光的确不行。不过克里斯坦森在书里边就泼了一盆冷水啊，他说，哎，对不起，在成熟的大公司里边，真正决定公司往哪儿走的，往往不是坐在顶层办公室里边吹冷气的总裁，而是公司的底层销售、中层的产品经理，以及天天给公司送钱的主流客户，这个就是所谓的价值网。哎，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啊，咱们先来做一个生态学上的类比啊。你可以把这个一家大公司先想象成为生物体里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能不能自主决定说，哎呀，我觉得要长出一对翅膀去飞上天的很酷啊，那我明天就开始长羽毛，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吧。这个细胞的命运呢，是由它周围的组织还有血管以及它所处的这个整个生物器官所决定的。比如说器官需要它吸收营养，那它就得老老实实的去吸收营养，血管呢如果不给它输送氧气，那它就死翘翘。商业世界里的价值网啊，也就是这个生物器官，它指的是一家公司在其中识别客户需求、应对竞争、获取资源、谋求福利等整个生态网络。在这个网络里边呢，有你的客户，有你的供应商，有你的分销渠道，还有天天盯着你啊，准备挖你墙角的竞争对手。每一个价值网都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物理定律。比如啊，如果你处在企业级高端服务器的价值网里，那你的物理定律就是，客户呢要的是绝对的安全，要极高的运算速度，哪怕是停机一秒钟，那都要赔个几百万的这种稳定性。那在这样的网络里啊，你产品的价格往往不重要，重要的是讲究服务和品质。那因此呢，你的组织结构、研发周期、利润率的设定，都是为了满足这个定律而生的。你习惯了 50% 以上的毛利率，习惯了用两年时间去反复测试一个产品，习惯了给销售发个几十万的提成去搞定一个大客户。但是呢，如果你处在一个比如说百元学生平板电脑的这个价值网里，那物理定律就完全变了。客户呢对价格极度敏感，对运行速度和安全性的要求啊没有那么高，只要能看个网课、刷个视频就行了。那在这里呢，你的毛利呢可能只有 15%， 研发周期呢也必须缩短到6个月，销售呢甚至不需要线下拜访，全靠线上流量转化，或者干脆啊就直接架个摄像头开始直播，亲人们买它是吧，1、2、3上链接。我们看看这两种价值网呢，那就像是两个不同的星球，它的重力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时候呢，最精彩的就来了，就是资源分配的过程其实是自下而上的。我们总以为啊，公司的资源是总裁拿着预算表在分配，但实际上大公司的每一笔钱怎么花，在最底层就已经被筛选过滤了一遍。咱们来举一个啊，极度写实甚至能让很多大厂的打工人啊当场流泪的例子。假如说你是一家大型的企业级软件公司的一个中层的产品经理，现在是年底了，你的手上呢还正好有3个项目的方案，你准备去报上去申请明年的研发资源和预算。第一个项目呢，我们暂且就叫它项目 A， 这个呢是给你们最大的客户，也就是某个大型国有银行来开发一个数据库的定制升级包。那这个客户就说了，只要你能在明年2季度前交付，那他们愿意啊去续签一份啊2000万人民币的合同。那这个项目的技术路线呢，你们非常熟悉，毛利率呢可能达到 55%。 来，咱们再看第二个项目啊，咱们就把叫项目 B。 那这个呢就是你们现有的核心产品呢做一次常规的升级，提高个 10% 的运行效率。这个呢是所有的老客户啊都乐见其成，能稳住明年的基本盘。那第三个项目呢就项目 C 啊，这个呢是一次破坏性创新，它研发一款啊极其简单的极简风格的这种云端协作工具。这工具呢一开始可能只能满足小微企业或者个人工作室的需求，因为客户的群体非常小，而且呢也没什么钱，所以说定价 也只能定到每个月9.9块。而且呢，因为是新市场，未来能不能做大，谁也说不准。最要命的呢，就是这个项目的预期的利润率呢，可能就15%。好，回到现在你的这个位置啊，你是这个产品经理，你需要从这3个项目里边啊，挑2个去报给你的总监。那请问你会挑哪2个？我估计啊，你根本就不用犹豫啊，你一定会去选项目 A 和项目 B。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养活手下的团队啊，你明年的业绩考核和销售额可能是直接挂钩的。如果你推项目 A， 那银行客户的合同只要签下来，你明年不仅能拿到丰厚的奖金，还能在总监面前去拍着胸脯说，你看我可是帮公司稳住了大客户，那升职加薪那岂不是指日可待吗？但如果你脑子一热啊，去大力去推这个项目 C， 那会发生什么呢？首先呢，你们的销售团队啊，估计会第一个跳出来掐死你。销售经理就会指着你鼻子骂，我带兄弟们跑一个银行客户，提成就能拿10万。好嘛，你现在让我去求爷爷告奶奶，跟人家推销一个9.9块的小玩具，我连这打车的油钱都挣不回来，你他妈是逗我玩吧？其次，这财务总监啊，在会审时啊，会直接把你的方案拍在桌子上。哎，那个谁家的小谁，我们公司的平均毛利率可是50%，你这项目只有15%的毛利，这拉低了公司的整体的利润率啊！那董事会要怎么看？投资人要怎么看？你这个项目啊，它根本就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财务标准。你看到了吗？在方案啊递到总裁办公桌之前呢，那个代表着未来趋势破坏性的项目 C 就已经在无数个中层会议啊、财务审核啊、什么销售评估啊，就被默默的过滤掉，早就去掐死了。就算你们的总裁啊极其有远见，在某次大会上面大声疾呼，我们要拥抱中小企业，我们要搞项目 C， 并且啊强行拨了一笔款啊就给了项目 C， 但只要公司的价值网和资源分配机制没有变，你放心，这个悲剧依然会发生。只要大客户那边啊突然出了一个紧急的系统漏洞，或者竞争对手呢推出了一个新功能，直接威胁到大客户的一个续约，研发总监呢那会毫不犹豫的宣布，哎，项目 C 的程序员们今天开始啊全部抽调去支持大客户的项目 A。 那你看项目 C 呢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紧急抽调中啊也慢慢的被拖死了饿死了。那这呢就是大公司的资源啊被价值网所裹挟的真实的过程。在这里啊，我觉得有必要啊去清晰的拆解2种不同类型的这种创新，也就是啊延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顾名思义，所谓延续性创新，那就是在现有的跑道上赛跑，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产品变得更好。不管呢是把机械硬盘的容量给它做大1倍，还是呢把这燃油车的油耗给降低个10%，那这些呢都属于延续性创新。在这条跑道上呢，巨头们可是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钱，有人，有最忠实的客户反馈，他们能把这延续性的创新做到极致。而破坏性创新，那就是换一条跑道，甚至是去一个一开始看起来极其简陋低端的这种泥泞小路上面去赛跑。它的特征啊不是更好，而是更差。在主流性能上啊，它可能远远不如现有的产品，但是呢它却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价值维度，也许是更便宜，或者更简单，亦或是更方便。因为这些新的维度啊，在主流的大客户眼里边啊，根本就一文不值。所以说巨头们呢就往往会主动放弃这条赛道。这就好比是2家公司在比赛，巨头呢在拼命的往山顶上爬，他每往上一步，风景更好，利润率更高，那客户的掌声也更响。然而呢颠覆者呢则在山脚下的泥潭里边摸爬滚打，虽然啊又脏又累还赚得少，但他们在一个巨头看不见的低端维度里就慢慢可以建立起啊属于自己的新世界。等到巨头呢都爬到山顶啊，低头一看，火发现山脚下的泥潭已经变成了汪洋大海，而自己呢 已经被困在了一座孤岛之上。这种被困在孤岛上的绝望感在商业史上曾经真实的发生过，而且是无数次。有一场经典的突击战，它就发生在当年大兴土木的工地上。如果我们把时间呢重新再退回到1945年左右，那个时候呢二战呢刚刚结束，可想而知全球都在热火朝天的搞建设。那时候啊，这工程机械市场上绝对的主角是一种叫做就电缆传动挖掘机的钢铁怪兽。那这种挖掘机的体型啊相当的庞大，它的工作原理呢却非常的传统。它是靠着一根根钢丝绳还有滑轮以及这卷扬机来拉动那个巨大的那个铲斗。当时的业界霸主啊是一家叫做波塞勒斯伊利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江湖地位呢，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啊是今天这工程机械的巨头啊卡特彼勒，或者呢当年的计算机界的 IBM， 那名气大到无人不知。这些电缆挖掘机啊动辄就能挖1到5个立方的泥土，相当于是一铲子下去就能装满半辆大卡车。那他们的主流客户是谁啊？那都是些修铁路、建大坝、开矿山这种超级建筑商。客户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啊，哎，你这个铲斗要大，你这钢丝绳要粗，哎，最好能一铲子把半座山给我刨开。而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种叫做液压传动的新技术就悄悄诞生了。在40年代末，有一些小的发明家就尝试用这个油泵啊跟液压缸来代替这钢丝绳去拉这个铲斗。那第一台液压挖掘机出来之后啊，那在当时大厂眼里啊简直就是个笑话。我们来看一看这台液压挖掘机在当时的性能怎么样啊。首先它的铲斗的容量啊那只有1/4立方，那是电缆挖掘机的几十分之一啊。而且呢因为早期的液压泵的压力不够，它的铲斗根本就伸不远，它挖土的力道呢也极其的微弱，比如啊它稍微碰到一点硬的泥土啊，它可能就直接当场歇菜罢工了。而且啊这高压油管还经常啊要漏油，漏得满地都是，极其狼狈。当时啊大建筑商的采购经理跑过来一看呢、啊、直接笑得这假牙都飞出去了，这玩意儿也能叫挖掘机？你这个是给孩子玩的挖掘机吧，就是个玩具啊，我要用它来修高速公路，那估计要修到下个世纪去了。于是这个巨头波塞勒斯伊利的管理层啊也非常机智地评估了这项技术，得出结论就是啊，液压技术呢极其不成熟，目前没有商业价值，我们的客户呢完全不需要它，我们的销售呢也不屑于去卖它。于是乎呢，巨头呢就继续在这个延续性的创新的道路上面继续狂奔，把这个钢丝绳做得更粗，铲斗呢做得更大。但是呢，与此同时，液压挖掘机的发明者们啊，他们并没有放弃。既然主流价值网不要他们 ，OK， 那他们呢就去寻找那些啊连大建筑商都看不上的那种边缘的小市场。他们想来想去啊，哎，就把这个玩具呢就装在了农用拖拉机的屁股后边。这下农场主跟住宅区的管道工就乐坏了。以前呢他们要在自家这院子里面要挖一条窄窄的排水沟，或者要在居民区啊去铺设几米长的下水道。如果要用那种啊钢铁巨兽的这种电缆挖掘机，哇塞，这体型太大了，那一开进来啊，这邻居家的这篱笆跟草坪全都扬了，而且呢这租金也贵得吓人。但是用人工去手挖吧，这又累得腰酸背痛的。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装在拖拉机后边的这个液压小挖掘机虽然力气小，但胜在灵活啊，它也便宜，它不需要大铲子，它只要能在住宅区的后花园里边转个弯，咱们挖出一条20厘米宽的这个窄沟就够了。你看就这样，液压挖掘机就在农用和住宅区管道这个非常不起眼的低端价值网里啊，就找到了奶水，就直接活下来了。那接下来的剧情啊，那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这个重力加速度了。随着啊卖给农场主的液压挖掘机是越来越多，那生产厂家呢开始有钱做研发了。于是乎这液压油泵的压力啊成倍的提升， 那蚕豆的容量也从之前的这四分之一立方啊，那慢慢涨到了这半个立方，再到一个立方。等到了60年代末，这个液压挖掘机啊，已经可以在绝大多数的建筑工地上干得跟传统的电缆挖掘机一样出色了。而且，因为它没有容易断裂的钢丝绳，它的故障率极低，操作起来就像开轿车一样的顺滑。那这个时候呢，这大建筑商们呢，你别看他们浓眉大眼的，他也要叛变革命了。他就说：“哎呀，那个液压的好像更香啊！哎，给我来几台。”当布塞勒斯伊利亚这种电缆巨头惊醒过来的时候，习惯性的想要转型去做液压挖掘机。那他们呢，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死胡同，因为他们的工程师一辈子都在研究钢丝绳跟齿轮，根本就不懂得液压阀跟高压油管。那他们的供应链上全都是钢缆的供应商，也就没有一家能够提供合格的精密液压钢。最终呢，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曾经统治着战后建设的电缆挖掘机巨头们啊，就纷纷清算破产。而像是啊 JCB 啊小松啊这样的液压新星，则踩着巨头的尸骨啊，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如果说啊，这挖掘机的故事啊还不够让你感到震撼，那么接下来这个小钢厂的奇袭啊，可以算得上是一场啊商业版的这木马屠城记。这个可不仅仅是克里斯坦森啊最得意的案例，也是当年把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夫惊出一身冷汗的那个故事。在钢铁行业，传统的生产方式呢叫做一体化钢厂。那这种钢厂的规模呢极其的恐怖，他们要从铁矿石和焦炭开始，用巨大的高炉啊把铁矿石呢炼成铁水，然后再精炼成钢。这个呢就属于重工业里面的重工业了。你看建一个厂子起码几十亿美金烧没了，门槛那就高到天上去了。而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呢，一种啊微型钢厂的颠覆者就出现了。这种小钢厂啊，他们不使用那种昂贵的铁矿石和高炉，他们呢只用这电葫芦啊去融化收集来的废铁，比如说、啊、这报废的旧汽车或者旧机器。这种方式建厂的成本呢，只有这一体化钢厂的十分之一，而且呢，生产极其灵活。不过呢，一切都没有那么完美嘛，它呢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是用废铁炼钢，那钢水里边的杂质呢，根本就无法完全的清除，所以说这种小炼钢厂炼出来的钢的品质就非常的差，它肯定无法用来直接制造汽车外壳或者高楼大厦的这个钢结构。那他们能卖给谁呢？他们只能做钢铁行业里面最便宜最下脚料的产品啊，就是螺纹钢。螺纹钢的其实就是那种啊在水泥混凝土里边起固定作用的，表面有着这个螺纹的这种钢筋。那这玩意儿它不需要太高的纯度，它只要能承重就行。可以说啊，它就是钢铁界里边名副其实的边角料，利润呢低得可怜，客户嘛想必也毫无忠诚度可言，那谁的便宜就买谁的呗。在当时呢，对于伯利恒钢铁和美国钢铁这样的传统巨头来说，螺纹钢大概就占他们总出货量的20%左右吧。当微型的钢厂呢用极低的成本啊把螺纹钢的价格给打下去的时候啊，巨头们的财务总监就开始敲算盘了。他们一算呢、啊、哎呀，这螺纹钢的利润率啊现在被这帮收废铁的家伙们卷到了只剩下7%。而我们专攻的这高端产品，比如说汽车用的薄板、大楼用的结构钢，那利润可是有30%啊。既然这螺纹钢它不赚钱，我们干嘛要和这帮这垃圾小钢厂死磕啊？哎，我们干脆就把这螺纹钢市场主动让给他们，能腾出产能和资金，正好去全力生产我们利润更高的这种高端的薄板和结构钢。于是呢，巨头就非常高兴地退出了螺纹钢市场。这一年伯利恒钢铁的财务报表出来，惊艳了整个华尔街。虽然营业额下降了一点点，但因为放弃了低利润的螺纹钢，公司整体利润率和净利润啊都创了历史新高，股价大涨，总裁呢也拿到了巨额的期权。大厂的财务报表啊，有时候就像是个美颜相机，这滤镜开得越大，这报表越好看。 但实际上呢，公司的根基啊已经开始塌方了。微星钢厂呢，在螺纹钢市场里边、算是彻底没有了巨头的竞争，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那之后呢，那他们就自然而然把赚来的钱呢继续去投入研发，就改进了电弧炉的技术。几年后，微星钢厂的技术啊就可以炼出了稍微好一点的钢了。他们看着螺纹钢市场已经饱和了，那为了继续增长，他们呢就盯上了巨头的下一个阵地，就是角钢和中型结构钢。当微型钢厂的角钢已经杀入市场时，巨头们的财务总监呢又一次熟练的敲起了算盘。哎呀，这角钢的利润它也下降了，哎，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最高端最暴利的汽车薄板，那玩意的利润啊可是 35% 呢，我们把角钢市场也让给他们，咱们继续往上面走。结果呢，历史呢就再一次重演，巨头们没主动放弃一个低端市场，那他们的财务报表啊就变得更好看了一次，华尔街呢就为他们欢呼一次。直到80年代末，微型钢厂的代表公司纽科钢铁引进了最先进的薄板胚连铸技术，正式具备了生产高品质的汽车薄板的能力。这时候玻璃恒钢铁的总裁啊站在山顶低头一看啊，彻底懵逼了，他们的脚下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所有的低端中端的防御阵地全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被自己主动的战略放弃掉了。如今他们背后是悬崖，而微星钢厂正举着大刀从山脚下杀上来。就在2001年，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第二大钢铁巨头玻璃恒钢铁正式宣布破产。这个古老的工业故事简直就是商业世界的万能模板。如果你把里边的这个钢铁换成我们今天中国的产业，你会发现简直就像是看着这几年国内汽车市场演变剧本在重演。你想想看，前些年国内的汽车市场那可是合资燃油车巨头的天下，像是大众啊、丰田啊、本田啊，这些巨头就靠着技术成熟毛利极高的燃油车在中国市场上赚的已经不要不要的了。他们拥有了就庞大的 4S 店的经销网络，坚不可摧的发动机跟变速箱的专利，研发一个新车型可能要花上4-5年的时间。那当比亚迪啊后来这种新能源势力啊刚开始做电动车的时候，你瞧这些合资巨头是怎么看他们的。在他们眼里啊，那早期的电动车呢就是工业垃圾，或者说是可以挂着这种政策绿牌的老头乐，但续航又差，充电又慢，冬天呢电池缩水了，安全性呢也着实让人捏把汗，是吧，动不动呢就一键火化。那巨头们的销售啊和研发人员就非常理智的评估，认为这种产品他们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咱们的主流客户要的可是德系的这种扎实的底盘，要的可是日系的这种省油耐操的发动机，电动车那妥妥的就是骗国家补贴的玩具罢了。于是合资巨头们啊继续在燃油车的延续性创新上发力，他们呢就把发动机的热效率提高个 1%， 把你的车内的内饰再做那么大一点，甚至把你的车机屏幕呢换一个大尺寸的。不过呢，这新能源的厂商可是没有因为巨头的冷眼而放弃。好，既然这高端主流市场咱们进不去是吧，那咱们就从边缘市场上切进去。比如这个比亚迪啊，早期是把电动车卖给网约车车队啊、出租车公司，或者呢去主打那10万元以下的三四线城市的那种低端代步车的市场。对于跑网约车的司机来说，车子精不精致无所谓，续航短一点也无所谓，只要每天靠充电能省下油钱，那它就是好车。那在这个看似低端不起眼的这价值网里，新能源厂商呢就拿到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然后没有任何意外的就开始疯狂的迭代电池啊还有电驱的技术。随着这出货量的暴增啊，那技术引力就发生巨变。首先那电池的成本呈指数级下降，那续航就从200公里呢一下子可能飙到600啊800啊。其次呢这智能座舱还有什么自动驾驶技术啊，那更是一日千里。到了这两年， 以比亚迪、小米汽车以及各大造车新势力为代表的新兴能源车，它不仅在智能化跟配置上几乎全面超越了同价位的燃油车，甚至在价格上也打出了电比油低的这个口号。这时候啊，你再看这合资巨头们啊，那慌了一批啊。但当他们想要转身去迎战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死死的锁在了旧的价值网里了。如果这个时候啊要跟进降价，那原有的经销商的网络就第一个会造反，因为啊电动车它不需要频繁的保养啊，那经销商根本赚不到钱。如果你全面的停产燃油车，他们那上百亿的发动机工厂、那变速箱生产线，那瞬间就会变成一堆废铁，财务报表根本就无法向母公司去交代。大象转身不是因为大象不想转，而是他身上每一块肌肉、每一条血管都跟旧的森林啊紧紧的绑在一起。一旦森林着火了，他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轻装上阵的灵巧对手啊，把他的领地蚕食殆尽。除了被资金和增长这两条缰绳啊死死的拽住之外，巨头的决策路上还埋着两颗隐形地雷，一颗炸碎了巨头自以为是的市场预测，另一颗则锁死了大厂员工看似灵活的身体，让他们在时代的洪流里啊以最标准的姿势溺水。这就是克里斯坦森法则中的新兴市场无法预测与组织能力的枷锁。咱们来先看啊，这第一条铁律啊，就是资源依赖。克里斯坦森就引用了社会学界非常著名的资源依赖理论，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结论：在成熟的商业生态里，经理人其实是无法掌握资金流向的。真正掌握资金流向的是谁？那是外部的客户和投资人。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啊？你看，总裁跟总经理难道不是公司的最高权力者吗？那他们签个字，钱就出去了。不过事实还真不是。一家公司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它能持续的向客户提供价值，这样呢，就能从客户手里边呢去换回现金。也就是说啊，客户才是公司这台机器的燃料提供者。如果说总裁违背了主流客户的意愿，把燃料啊偷偷倒进了一个客户根本就不感兴趣的破坏性项目里，主流客户首先就不高兴，他们会把钱包合上，转身就走向了竞争对手。没有了燃料，那整台机器瞬间哑火。同时呢，公司的背后啊还站着投资人和资本市场呢。投资人要的是什么？那是股价的上涨，是每个季度的利润都达到预期。如果你敢啊把大笔的钱花在一个利润率极低、那短期根本就看不到回报的颠覆性项目上，那资本市场的分析师呢就会联合起来调低你的股票评级，董事会呢就开始质疑你的管理能力了，甚至有可能啊直接在下一次会议上把你这个总裁给干掉。所以说，经理人的生存本能就会驱使他们做出最安全的决定，就是把资源呢就源源不断的送给那些能带来最多利润、最被主流客户和投资人们认可的部门。这个就是大公司的成长饥渴症，小的市场无法解决大公司的增长需求。现在我们来做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比如说你现在是一家年营业收入为1000亿人民币的互联网巨头的总裁，因为你们是行业的巨头，股东对你们的期望非常高，要求你们必须保持每年10%的业绩增长。1000亿的10%，那可就是100亿。也就是说，你明年的新业务必须带来100亿的新增收入，你才算是及格。这个时候啊，你的手下的研发部门啊，兴高采烈的跑来向你汇报：“哎，老板，我们研发出了一项跨时代的技术啊，它叫做 AI 搜索。这个市场刚刚起步，目前整个市场一年的总规模大概有个1000万人民币。”但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全力以赴，我们能吃下这个市场的100%的份额。听到这儿呢，你作为总裁，你脸上会有什么表情啊？你大概率就翻个白眼儿，然后就把这份报告就丢进碎纸机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把你全公司最聪明的脑子都调过去，把这个新兴市场就彻底给垄断了， 他明年也只能给你贡献个1000万的收入。那对于你那100亿的增长的胃口来说，这1000万呢，连塞个牙缝都不够。它只占你增长目标的1/1。你的财务报表里边这笔钱甚至会被归入其他微小项目，连单独列出一行的资格都不配拥有。你如果去开董事会，跟股东们说，哎，我们今年成功的占领了一个1000万的细分市场，那股东会觉得你是不是疯了，他们会觉得你在浪费公司宝贵的资源。但是呢，对于一家刚刚成立的只有5个人的初创公司来说，这个情况就完全相反。这1000万的市场是巨头眼里的一粒沙子，但在初创公司的眼里就是一片绿洲。如果他们能拿到这其中的500万，就能给团队发工资，能租更好的服务器，能让产品继续活下去。他们可以在这个微小的不引人注意的生态里边快乐的生长着，不断的犯错、调整、进化。那悲剧就在于，所有的颠覆性市场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那都是微不足道的。等这个新兴市场在初创公司的浇灌下，一下子从1000万暴增到10亿甚至上百亿，最终能够引起到巨头的注意，能塞进这巨头庞大的业绩胃口里的时候啊，那这一切都太晚了。这个时候呢，初创公司啊已经在这个市场里边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了，把所有能踩的坑都踩过了，技术积累极其深厚，品牌心智已经死死占领了用户。巨头啊，这时候再拿着几百亿资金，这气势汹汹的杀进来，却发现自己啊，就像是一个穿着重甲的骑士，掉进了沼泽地里。你空有一身力气，却根本打不到灵活的对手。这种新兴市场的不可预测，加上组织能力的枷锁，就构成了巨头的第二颗地雷，就是组织的资源、流程和价值观的枷锁。克里斯坦森就认为，一个组织的超能力和它的致残缺陷是由3样东西决定的。第一，资源；第二，流程；第三，价值观。资源就是指钱、人、技术。资源呢是最灵活的。但是呢，流程和价值观却是极度死板和僵硬的。流程就是说，员工们把资源转化成为产品和服务的日常互动方式。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员工啊以同样的高效方式去重复干一件事情。那价值观呢，则是员工做出决策时的评判标准。比如说一个项目呢要有多少利润率才值得做。那当巨头啊面对延续性创新时，他们的流程那极其完美，价值观也极其清晰。但当颠覆性创新来袭时，最引以为傲的这流程和价值观反而变成了自缚手脚的绳索。我们来看看国内大模型风口里边这百度搜索面对着月之暗面的 Kimi 时所经历的精神分裂吧。百度呢，作为国内搜索引擎那绝对的霸主，那拥有了全国最庞大的算力集群、最丰厚的现金流以及最顶尖的 AI 科学家。因为他们很早就做出了文心一言，可以说在技术储备上不可谓不深厚。但百度为什么在面对 AI 搜索的颠覆时显得有些投鼠忌器呢？那答案就在于它的价值网的引力实在是太强了。百度的核心价值网那就是那台日进斗金的搜索引擎跟它背后的广告主。百度的商业模式嘛，大家都很熟悉，用户呢就输入一个关键词，那百度就给出一堆网页链接，顺便呢在最显眼的位置塞几个广告，用户点击这些广告呢，那百度就收钱呗，对吧？前几年呢，那莆田系医院的事件不是闹得沸沸扬扬吗？大家也就因为这个事件呢，都知道百度的赚钱之道。但如果百度要是推出一个像 Kimi 那样简洁的界面就问一个问题， AI 呢直接在第一行就给出了一个还非常完美的整理好的答案，哎，请问用户还会去点击那些不满广告的蓝色链接吗？那广告主还会给百度付钱吗？那更不用说 AI 搜索的成本极其高啊，传统的关键词匹配搜索，那服务器转一下这成本可以低到忽略不计，而你运行一次大模型可生成的成本那可是传统搜索的几十甚至上百倍啊。 那一边呢就是利润率极高，那客户极度依赖，每天呢贡献的海量现金流的传统搜索广告业务。那另一边呢是一个会严重蚕食自身主营业务，那成本极其高昂，且看不清商业变现能力的对话式大模型。那百度的管理层在资源分配上就做出了极其符合商业逻辑，那肯定是极其理智的选择。那把前沿的 AI 技术主要用于优化后端的搜索和云服务，而将激进的颠覆性的对话式的搜索产品就直接雪藏或者慢慢推进吧。那这个时候呢，完全没有历史包袱，也根本就不需要讨好传统广告主，甚至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个月之暗面就站出来了。他们把所有的资源啊都压在了 Kimi 这个长文本处理上，现在看起来不怎么样啊，但是当时可是非常颠覆性的推出了支持啊长达20万字的超长上下文的对话助手，瞬间就在阅读文献、整理资料这样的细分市场里面引爆了整个知识分子和白领圈。等到这大厂们呢琢磨过滋味来啊，他慌忙拉响警报准备全力应战的时候，这个市场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不仅如此啊，在2024年国内的大模型市场上面爆发了一场啊更具破坏性的价格战。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 这家初创公司啊横空出世，用了邪修的方法就突然宣布将大模型的 API 价格直接降低 90% 以上。那把大模型的调用成本就直接打到了地板价，打到骨折了。这对于阿里的统一千问啊，腾讯的混元啊，那百度的那个文心一言，这些大厂的云服务部门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大厂的云服务部门里边有着极高的枷锁，他们的销售团队庞大，销售提成高，服务器折旧成本高，那公司价值观就要求云服务啊必须去维持一定的利润率才能向集团交代。但 DeepSeek 作为一个初创公司，它没有庞大的线下销售团队，它不需要维持高利润来供养这个庞大的集团母体，它自己是搞量化金融投资的，它完全是拿母体产生的钱用来反哺这个 AI 的事业，这还怎么玩啊？那就像是钢铁行业里边那个微型的电葫芦的小钢厂，就用废铁炼钢，用极低的价格就把大模型的调用服务呢就做成了标准化廉价的螺纹钢。那大厂呢就为了不丢失这市场份额，也必须被迫跟进着降价啊，直接宣布啊降价个 90%， 或者说甚至免费。但这种降价对大厂来说可是极其痛苦的流血牺牲啊，因为他们的组织结构跟成本模型根本就不是为了这种低毛利的廉价螺纹钢的模式去设计的。巨头们呢就被困在了这资源依赖和增长饥渴的这裸体枷锁里面。面对着初创公司的贴身肉搏，那空有万亿身家却动弹不得。面对这种系统性的商业重力，那巨头们真的只能坐以待毙吗？有没有什么可能是在这重力的拉扯下能够开辟出一块十种状态的太空舱呢？这就引出了克里斯坦森给所有处于焦虑中的大厂的总裁所开出的，也是历史上面唯一一个被验证有效的终极解药。不过呢，先卖个关子啊，在了解药之前啊，咱们先得拆解第五个，也是最隐秘的一个硬核原理啊，就是性能过度与竞争基础的转移。为了解释这个听起来也很学术的概念啊，咱们照例也先兜个圈子啊，聊一个大家天天都在用甚至都有点想吐的软件啊，就是微软的这个 Word。 你想想啊，你每天用 Word 干什么？我相信对于 95% 的打工人来说，我们用 Word 无非就是打打字，改个字体，加个粗，然后排版打印，这些功能啊其实在20多年前的 Word 97版本里边都已经完美实现了。但是呢，微软为了向资本市场证明自己还在创新，为了让用户呢继续买单，在过去的20多年里给 Word 堆了无数奇奇怪怪的功能，比如说复杂的红编程，什么三维图形的排版，甚至今天也强塞进去一个 Copilot 这样一个 AI 助手。这个呢某种意义上说啊，也算是性能过度。技术进步的速度呢已经远远超过了主流用户实际能消化跟使用的速度。 所以当一个产品的性能发生过度的时候啊，这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因为竞争的基础就会发生转移。在产品发展的早期啊，大家竞争的是什么？是功能。那谁的功能多，那谁就厉害。这个时候呢，微软的 Word 碾压一切。但是当 Word 的功能啊多到让用户觉得繁重、卡顿，打开都要等上个半天的时候，用户对这个更多功能就彻底麻木了。这时候啊，竞争基础就会转移到可靠性。当大家都一样可靠的时候呢，又会转移到什么便利性啊或者价格上面。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谷歌就推出了云端的文档，国内呢咱们也有飞书文档啊、腾讯文档啊这些协作工具。如果从传统的功能角度来看呢，那早期的云端协作文档极其的简陋，它连 Word 1% 的功能可能都没有，排版格式啊经常错乱。微软的高管看了一眼，那就冷笑一声啊，就这啊，也想挑战我们的办公软件帝国。但是呢，那这些云端的文档它抓住了一个新的竞争维度，那就是便利性。它不用安装，你有浏览器或者手机小程序它就能用。哎，它也支持多人同时在线编辑，再也不用把一个文档在微信里面传来传去，改出个什么方案第一版、方案最终版、真的最终版、打死不改版，类似于这种令人崩溃的文件名。而且呢，把它的数据呢自动存在云端，你的电脑突然死机了，那文件也不会丢。对于绝大多数只需要简单打字跟协同办公的用户来说，云端文档的便利性就直接击中了 Word 因为性能过度带来的繁重痛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年轻人的创业团队里边，几乎没人用本地的 Word， 全都是清一色用云端文档。你把这个原理啊套用在我们前面聊的搜索引擎跟 AI 搜索上，你会发现历史是一毛一样。传统的搜索引擎啊，如今也触及了性能过度的拐点，他们拥有万亿级别的网页索引，算法呢能在微秒级别给你吐出啊几千万个相关链接。但是作为用户的你，你真的需要这几千万个链接吗？现在的搜索引擎里边就充斥着各种竞价广告，防不胜防的跳转，弹个小窗户。你想找一个简单的答案，你再点开十几个网页，在那密密麻麻的文字跟弹窗广告里边，就像福尔摩斯一样去筛。那搜索的功能已经严重过剩了，但是便利性却在急剧的退化。而在这个时候，你看 AI 搜索杀出来了，它在网页搜索的广度上啊可能远远不如这个传统搜索，但它直接就把竞争基础给转移到了便利性上。它不需要你点链接，直接用人类语言把整理好的答案双手奉上。这就是性能过度法则的威力，领先者在旧指标上跑得太远，反而给了颠覆者在便利性啊、价格这些新指标上留下了巨大的空档。那么面对这种啊系统性的商业引力，巨头们到底该怎么自救呢？克里斯坦森给出一个终极解药啊，它上面其实只有四个字，叫独立建制。克里斯坦森极其严肃地警告所有大商总裁，你千万不要试图在现有组织内部去改变价值观以及流程，用来包容破坏性创新。因为一个健康的组织，它的免疫系统会像消灭病毒一样无情地杀死任何试图拉低毛利改变流程的新项目。唯一成功的方法，那就是在母体之外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子组织。这个子组织啊，必须具备几个特征。首先就是物理隔离，这办公地点啊，最好离总部108000里，别让总部这帮老古董经理人啊天天来视察。其次呢，就是资源独立，他们需要有自己独立的预算，不需要向主流业务的副总裁乞讨资源。最后呢，就是价值观跟流程的重新匹配，允许他们呢追求 15% 的低毛利，允许他们服务那些不上档次的小客户，并且以这个小市场的规模来评估他们的业绩。历史上有过成功的先例吗？当然有，而且是世纪级的成功，那就是 IBM 创造个人电脑的故事。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啊， IBM 可是全球大型机里边无可争议的霸主，一台大型机卖个几百万美元，那利润率可以高到养活整个帝国。但微型个人电脑啊刚刚出现时，在 IBM 内部眼里啊，它就是个便宜的玩具。按照 IBM 的原有流程，立项一个新产品需要几年的论证跟层层审批。如果把个人电脑放在 IBM 内部研发，那估摸它第一周就会被大型机部门的口水给淹死。当时 IBM 极其聪明的总裁约翰·奥佩尔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他在远离 IBM 总部的这个佛罗里达州啊，就建立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秘密实验室，叫做肮脏十二人组。这个名字听起来的确的非常朋克。那这个团队就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特权，他们可以完全绕过 IBM 所有的采购啊、研发流程，为了快速做出产品，他们甚至不用 IBM 自己的芯片和系统，直接去市场上去买英特尔的处理器跟微软的操作系统。结果呢，这个独立团队仅仅用了12个月的时间，就研发出了轰动世界的 IBM 个人电脑，就直接开启了个人电脑时代。如果当年 IBM 啊强行在总部的大型机的机房里边研发个人电脑，那也许我们今天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人电脑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解药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时代啊，依然是金科玉律。腾讯当年为什么要开发微信？在2011年，腾讯的核心利益是电脑端的 QQ。如果把微信呢放在深圳总部，在 QQ 部门的眼皮底下去开发，那微信大概率会被掐死。因为微信一旦做大，它一定会蚕食这个 QQ 的用户。马化腾呢就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他就让张小龙去带着邮箱团队在广州独立的研发微信。广州跟深圳2小时的车程，这样的一个物理隔离，以及啊完全独立的团队机制，就让微信成功躲过了 QQ 帝国的免疫系统的攻击，最终呢就帮腾讯拿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头等舱门票。字节跳动之所以能把 TikTok 在海外做成，很大的原因也在于它早期的时候就把 TikTok 的海外运营团队啊就完全独立建制，脱离了北京总部的决策流程，匹配了海外本地的监管、文化以及运营节奏，从而避免了水土不服的悲剧。哎呀，不知不觉啊，都聊了一个小时了，嘴皮子有点干，也差不多到了收尾的时候了。回头看一下啊，克里斯坦森这本书啊，它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商业真理。巨头呢，之所以失败，它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恰恰是因为他们把正确的事情给做到了极致。商业的重力呢是冰冷而客观的，它不会向任何情怀妥协。但当我们看清了重力的公式，也就找到了对抗它的方法。无论是通过独立建制去对抗资源依赖，还是承认新兴市场的不可预测，所有的解药都是建立在对规律的敬畏之上。AI 时代的下半场刚刚开始，今天的颠覆者们，比如说 DeepSeek， 比如说新能源领域的比亚迪，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终将成长成为巨大的新巨头。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将建立起自己的价值网，有着自己的流程和价值观，并被自己最擅长的能力给死死的锁住。而到那个时候啊，新一代的颠覆者又将在某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里，可能拿着最新的小玩具，对着他们的软肋开始疯狂摩擦。历史呢，从不重复，但是呢，它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最后的最后，还是推荐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读一读原著，书里的内容呢，比我讲的精彩百倍，也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不同的思考。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次再见。